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开始读经班了。那上一个礼拜我们等一下我这个，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读经班。上个礼拜我们刚读完了快要读完了《列王记下》，那我们继续我们读经班的这个礼拜的课程。在上课以前，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读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请我们一起来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再次的强调，我们读经班不是只是为了要知识的传授，或者了解一下圣经里面在讲什么，更重要的是借着圣经里面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到神所要我们走的正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善事。那这个善事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那我们读经不是单单纯纯读某一个人著作，或者是读里面的内容高大的学问知识，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鼓励。更重要的是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语，而且呢是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我们会蒙神的恩福。那这个班再次强调，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的话，那就是要知道我们每次这个上课不是重点了，重点在读经。你自己要先读完了经，我们每次来上课呢，就是把这件事，把之前读完的这十章圣经来做一个 summary， 然后大家可能会知道一些重点啊，有些复习的部分，然后之后会有测验。那我们在读这个读经，不是只是读圣经啊，也是我们灵修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的祷告，让神引领我们。那我们也祷告主的道，很多兴旺，在哪里兴旺？在我们里面，在教会里面，并且在社区里面。好，那我们就继续上一次的课程。上次时间后来就比较急了，尤其是到约西亚之后的部分，那也是在南国王朝最后的一个阶段。北国是在西家的中期呢，就在格西亚的时候就被亚述帝国所灭。如果大家还记得地图的话呢，这个北国南国的北边有亚兰和亚述，南边呢有埃及，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受到这些边境的国家，比较强大的国家的一种压力哦，有时候北国强了就会攻下来，然后南边的那个埃及强了就会攻上去了。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亚述国变得很强大，他把亚兰给灭了之后呢，他又再次的往下南攻进了北国，然后把北国给灭了。那这个时候呢，是在西西家的时候，接着马拿西是最坏的王，很可怕，然后到了亚门，约西亚。这约西亚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一心归向主，他修理圣殿，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那这件事情就很特殊了。我们想说，以色列人、犹太人，尤其南国好像比较接近神的话语的国家，怎么会在这个律法书都已经不见了的情况下还继续下去呢？可能是前面的马拿西啊，各种的王，他们甚至关闭圣殿，甚至让大家在里面做一些偶像的崇拜，以至于连律法书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东西，而且失散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修理圣殿的时候，有人说是藏在某个地方，为了要这个祭司为了保全他的完整，就藏在某个地方。后来约西亚发现了，那知道了以后呢，就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属灵的复兴哦。那这边有讲到，第一个是复兴神的话语，我上次特别特别强调。神的话语的复兴，他说他邀请所有的人，祭司、文士、各个阶层的人，男女老幼都来听神的话语。这也是我们教会特别重视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读神的话语，都要理解认识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认识真神啊，它是我们最高的生活准则。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而不是说哦，那就牧师读一读来告诉我们吧，谁读一读来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读经班就是，我们没有先告诉你什么事，你先读了，先去理解了，我们再去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第二阶段铲除诸恶，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除去国中的偶像。他不止除掉自己国家的偶像，还特地跑到国特利的祭坛，把那边的祭坛呢给污秽。而且这件事情在这个耶罗波安的时候就有。先知来预言说会有一个人，而且他就叫做约西亚，而这个约西亚的人呢，就会把你的坛给污秽了。而这个时候，约西亚的确到他那边去污秽了。啊，你不要想说他找到了律法书，他知道了哦，我约西亚会污秽他的，哎，我不就约西亚吗？那我不就要去约那个毁了他坛吗？当然不是，这一本书是在列王记啊，律法书是摩西五经，那是在他们距离他们1000多年前所写的书里面，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而当他看到了真神的心意，就说你绝对不能够去拜偶像，他知道这件事情，他特地到伯特利，因为他知道这不合神的心意，他还去北国那边去破坏。所以这边讲到他第二件事情，铲除诸恶，国中的所有偶像都除灭掉。第三阶段是向耶和华守节。所以他那边就守了逾越节，这逾越节呢是在守的纪念耶和华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个节期。那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从来没有这么盛大过。所以这是约西亚王他的复兴信仰。那在这里面，我们当然也有很多的可以去熟悉，就是说你当你想要在你的灵命上提升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复兴神的话语，并且呢。认知到自己哪里有罪，而且把它铲除掉之后呢，向耶和华守所当应的节期，像我们主日的崇拜，各样的重要的日子，来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作为哦。那有时候牧师以前会提醒，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个节期？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就像日子这样过，这样。前两天不是 Veterans Day 吗？那就在 Veterans Day 的时候，你可能会思想一下过去，这些军人是怎么样保家卫国，怎么样为这个国家牺牲。那我们现在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也是将我们的心思转回来，再次思想神的话语，再次思想主神的生命。这就是守节期很重要的时候。那复活节当然，受难日、复活节，这都是我们很重要在思想神话语。那接下来将会有一个圣诞节，那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接下来就传给了约哈斯，然后呢被那我们被掳到埃及，然后就埃及就立了约雅金，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图哦，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约西亚是怎么样子。死了，约西亚是好的王，可是呢，那个时候在这里，南国那个北边的亚述从北边打过来，然后埃及呢，为了要显示他自己的这个主权了，他特地跑上来攻打，那约西亚呢来这边阻挡他，就在米吉多的地方阻挡他，最后呢就被法老给杀了。那这个时候呢，约哈斯就在耶路撒冷做王，这是他的儿子。那约哈斯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呢。法老过来攻打约哈斯，就把约哈斯呢掳到埃及去，他就死在埃及了。约哈斯死了，就埃及王立了一个他的这个约雅敬，然后呢，他的哥哥约雅敬，然后就在这边成为王啊。那这个时候呢，那在约雅敬的年代呢？约雅敬的年代呢，巴比伦王带着这边有讲，巴比伦王带着亚兰、亚门跟摩押三个地方的人一起来攻打他，以至于呢，约雅敬呢就在这里就死了。然后就是约雅敬，他又立了约雅敬在这边做王。约雅敬在这边做王呢，后来巴比伦王最后来这边就打他把约雅敬掳到了。巴比伦去，西底家做王。那西底家呢，原本是服侍亚述， 不是他后来背叛，他最后呢也是就巴比伦再次打过来，西底家呢就逃到这里，最后被逮到，也被领到了巴比伦。这是他们国家最后这样非常的残酷破败的一个景象。两个王都，那西底家特别的惨，因为西底家是约雅敬的叔父。后来，他这个巴比王在他面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把他的眼睛都给挖了，把他是掳到了巴比伦。犹大南朝的犹大就因此而亡国，总共有344年，19个王。如果没有算那个亚他利亚的话，就是那个南国的这个太后亚他利亚，总共有19个王。那南国特别的地方是，他虽然有一两次的是这个被那个王被杀，但是仍然王权还回到了犹大家。那接着到了25章，这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内容。巴比伦王的臣仆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怎么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和华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部家的房屋。也就是说，在这边讲到，如果说你要讲到细节的话，可能在耶利米书讲的比较清楚。但这里面这边特别强调的是，耶路撒冷是又被火焚烧的，所以呢，耶和华的圣殿呢，最后是被烧掉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重建圣殿的原因，就在这个时候，那些都已经被烧掉了，并不是说有些残破啊，大家修理修理，而是都没有了，都烧掉了。而且他就跟我们上次所讲到的这个，他们会把北国的人掳到亚述那边，原因就是不希望这里面的国人又开始想要中兴啊，想要这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啊，这样子的心情，所以就把他掳过去，再把一群人掳过来。他这边也做了一样的事情，他把这个投降巴比伦的人呢，就掳去了，留下谁呢？留下比较穷的啊，来这边修理葡萄园。所以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是比较破败的一个景象。他们不只是把这个人掳了去，也把好东西掳了去。大家还记得在圣殿里面有很多的铜。像他那个用铜做两根柱子，那个是所罗门所立的柱子，就把他这个铜柱啊、铜海啊、几个盆座这些铜都把它掳去。那个时候也铜是第三贵重金属，所以把它都掳去，可以说多到无法可称。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就这样领去离开本地。那之前呢，前10个支派就将被领去了。现在呢，犹大那西缅常常被算到犹大，还有这个就这样也被掳去离开本地。那掳去完了以后，那这块地怎么办呢？他就立了一个叫亚希干的儿子基大利作为省长，那就不是国王了，是省长，也就是说已经算他的领土。那这个省长呢，基本上算是很努力的安抚大家说，你们不用怕，你只要服侍这个王呢，你就可以得福。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完了，这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这宗室就是皇族的人嘛，像尼泰雅的儿子以实玛，你带着10个人去把基拉里给杀了，然后呢，因为惧怕加勒底人是什么，就是巴比伦人，就起身往埃及去了。那你如果去看耶利米书40章的话，到41章有详细记载，他们是为什么要去杀他、杀他的经过。这里面终究或多或少还有国族的情感，还有甚至立场。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有想说，我们是不是请埃及来帮我们抵挡加勒底啊，或者是各样的方式？或许有一群人，他们觉得当初就是你不愿意靠埃及，至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把他杀了，又跑到埃及。也或许就是他们呢，有亚述的势力这些在里面，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国家已经惨败，然后就非常惨，省长被杀，然后就非常乱。接着呢，到了被掳37年，这个是列王记下最后的一个描述，他把这个约雅金 从监狱里面抬出来，让他抬头说恩典，就是让他呢受到一些恩典，脱了囚服就他就不是囚犯了，常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你看这个列王记最后一句话，好像突然来了一个恩亮光出来，前面很惨，尤其是描述到西底家的这个部分，又把他挖了眼睛，这样也杀了他众子，最后却出现了这样子的恩典的这个微微的亮光，也看到神的恩典是从来没有消失的，都是在，尤其是这个是大卫子孙的这个延续的亮光在这边出现，所以这是列王记最后第25章。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历代志上1到9章。历代志它的主题呢是神的同在。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唱诗也唱神的同在，为什么特别讲到它的主题是神的同在？因为就是以圣殿为代表。你去看列王历代志的所有的描述，都是围绕在圣殿。那圣殿什么意思呢？圣殿的表达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意思，从当初，圣殿的那个，从最早这个摩西制作帐篷做圣殿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神同在，他们这个支搭起来以后呢，就发现了神的荣光在那边，让他们完全眼睛张不开啊，在那边服侍他们，服侍神哦。见证神，那我们都是有罪的。神愿意在我们当中，借着什么呢？借着圣殿来表达他愿意与我们同在。那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是在历代志下7章16节经。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历代志下7章16节。然后，京句是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若自卑，想达到寻求我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决定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结语呢？请你们中间反弹过他自己的，可以上去。因为耶和华他的使他同在，所以这里面都特别强调说神的同在在当中。前面两句呢是在圣殿建立的时候的祷告，然后呢神告诉他们，若这些民愿意谦卑回到神的面前，他愿意重新医治他，这是历代这边看到是历代之下，所以我们这个主题神的同在不只是历代之上的主题。也同时是历代志下的主，因为它是本来是一本书哦。它的作者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历代志是以斯拉所写的，也就是在主前450年左右。以斯拉他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他是祭司的世家，他是以祭司的观点写的历代志，所以特别强调圣殿以及关于圣殿的描述都特别的详细。那这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当然，刚刚我们看到，犹太人是于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亡，那大部分人就成为俘虏啊，运到远离家乡啊，到了这个巴比伦。之后没有多久，你看586年，经过了大概50年左右，然后呢就被巴比伦，那个时候不得了，是不可一世的。被波斯王给灭了。那波斯王古列跟这个巴比伦的政策不太一样，是用一个比较怀柔亲善的政策，就是让每个族裔呢都可以回去。所以也因为这样，就准许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那这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因为犹太人是巴比伦所掳来的，那巴比伦呢？那个时候只掳了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波斯王继承了巴比伦这个帝国，他也只让犹太人 犹太国的人回去。那之前更早之前被掳的，大概100多年前被掳的那些人呢，就失散了。所以我们常说有这个失去了十个支派。所以只有犹太国的人回到这个国内了，让他们重建圣殿。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从来没有人可以想过，国家就这样破败，圣殿都已经被烧掉了，还可以有机会回来。那这些犹太人在几经波折，在516年，你看他是在539年，新兴的波斯王就取代了，也让他回去，在大概20年左右呢，第二座圣殿建造。好景不长，归国者的爱心就逐渐冷却了，他回来了。你们要知道，被掳归回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因为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很可能是很热闹，巴比伦啊，或者是波斯啊那些比较大的城市，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可是非常破败，那不是犹大的首都了，那只是一个被掳的国家的一个区域，然后那里面非常的破败，愿意回去的人本来是应该充满了热心啊。我愿意回去，那些已经干涸的土地，我愿意重新再去耕种，重新再去让它发光。但是呢，那个地方真的很不容易做，有很多的外邦来攻击。好景不长，他们爱国的心渐渐冷却，连圣殿都逐渐荒芜，祭祀也荒废。这个文士包括了以斯拉，就在458年，又在50、560年左右。回国看到圣殿荒凉，十分的痛心。那具有祭司背景的以斯拉，他为了让那些归国的人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和责任，就写下了历代执政的注释，让他们知道神与他们的列祖同在，如今也与他们同在。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历代制的不是重新把以色列的历史又写过一遍，而是大家我们都经历了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扫罗、大卫，然后这样子建立起来，然后渐渐分成两个国家，又失败了，然后两个国家都被掳，以至于到现在，他是经过了这段时间，重新再回去以前的那种想法，就是神同在的那种，神同在的，他要再次告诉他们说，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历代制的特色，因为强调神的同在，所以呢，它强调圣殿的中心位置，圣殿本身它的建造、洁净、污秽、毁灭这些，它都特别强调。还有职任，圣殿祭司、立位人的拣选职任，还有它的中心，其中的礼仪、献祭的仪式和宗教节日的遵守，这些都是它以圣殿为中心，因为圣殿表达的。就是神的存在，也强调遵行神话语的重要性。所以你会看到，在历代志里面，遵行的会蒙福，违反会遭祸。这里面是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哦。有人说这叫做报应神学。在列王记里面呢，会有一些描述，它的报应是在蛮后期，或者甚至几代之后。但是在历代志里面特别强调。即刻的报应，你犯了罪就会得到神给予的惩罚哦。那接着讲到族谱，大家看到族谱呢，这个礼拜读了吧？对对，是不是？要读了，我们才能来上课，不然我们是不让你进来的。大家愿意进来都已经 qualify。这个礼拜读的都是族，都是一大堆人名。觉得受得了，怎么可以这样？你们如果看到人名哦，你们会感受到一些事情，因为有些人名字还挺熟悉。其实你会觉得哦，以前我问过牧师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在意聚会的人数啊，教会人数？他说，每一个数字是一个人的生命。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个人在神的保守当中，不在罪里面。你这每一个人呢，照理说讲的是这一生。你讲到所罗门那一生，哇，你那个历代志所描述的这些历历在目。 对，你会觉得没意思，可能你没有读熟啊。然后再去了解一下那些名字所背含的那些历史的缘由，还有他哦，原来他的父亲是这个人，他的祖父是这个人，或者他的一脉是这个人，以至于他做事的方法，他做事的样子，你就会了解他的背后的内容。那这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是神恩典的持续性，不只是说这一堆的人而已，而是一种持续性。然后说，我觉得你用一种另外的眼光来看主仆会不一样，就是神同在的心情。常常有人说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一个情书，但我们读起来都没有情感在里面。这个主仆啊，其实就是以斯拉所写，告诉大家说，你看我们现在那么破败，多少年以前，在是神创造了。多少年以前，我们是跟他愉快的相处在一起，分手的情侣吗？为了要回来，又在想，你看当初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有多么美好，对，那种感情。这时候以撒就在想想，你看我们的祖宗是怎么样跟神在一起，怎么样得到这么好的福分，而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子？那你会说，那既然如此，我们都分了，没了吗？完了吗？他说没有，如果你愿意悔改。还是可以回去，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感情，这是神同在的感情。神已经跟我们在一起，现在还要跟我们在一起，这是恩典。那另外呢，讲到大卫跟所罗门的完美形象呈现，因为什么呢？他要特别强调这里面对于大卫跟所罗门对于弥赛亚预表的一个形象。的确，他们都曾经犯过罪，的确，他们有偏离道路，但是在他们做正确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明确的弥赛亚预表，瑕不掩瑜的这种态度。那神的账目在人间，在当初我刚讲，就是在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你们要为我造会幕，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如果我们大家曾经是从律法书开始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跟神是没有办法在一起，我们是有罪。我们不能直视神，我们不能跟神在一起，但是神愿意借着这个，让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之后呢，有这个实体的建筑物建立起来，这个建筑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有在其中。那之后呢？现在有个圣殿，现在好像没有具体的圣殿的建筑物在里面。的确，在耶路撒冷那边有一个金顶寺，那个已经不是。犹太教的建筑物也不是，好像是回教的建筑物，所以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圣殿建筑在这里。圣殿在哪？在教会，在我们当中。所以在彼得前书说到，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叫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其实也是神的心意，我们的存在就是神同在的代表。那我们下礼拜会有见证，也是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的。经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同在。列王纪跟历代志呢，很多的内容是很相似的。那有些人就说，那既然我读了列王纪，我就不用读别读历代志，或者是我读其中一本就好。但其实呢，其中有很大的不同。列王纪特别强调的是神的宝座的部分，是在讲王的部分。那历代志讲的比较偏向于圣殿祭坛的部分，它的着眼点，列王纪其实有很大的篇幅在讲到先知的，那历代志讲到的内容比较多在祭司，因为如果说你从这个圣殿为中心的眼光来看，那国家历史呢，它是记载南国跟北国两，但是历代志只记载南国，因为只在意神对于这个大卫家一族的这个心意，而且圣殿在哪？圣殿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南国，所以他特别只记南国。然后以利沙是两个很重要的先知了，在列王纪里有很大的篇幅记载，但是在历代志却没有记载，因为重点不同。接着大卫和所罗门。列王纪是善恶都记，很多的大卫很多的问题呢都写出来，所罗门之后晚年的问题也都写出来，但是历代志他只选择 以恶扬善，重点在于因为他要在乎这个弥赛亚的完美形象，重点在这里，其他都是次要的。那列王的生平呢，列王记大部分不论是善王恶王呢，大部分都会记述一下，甚至有些好的王呢也跟坏的王一样，大概就是一段或者一些小的内容，除了西西家或者约西亚以外。但是历代志它是对于善王都详述记载，对于恶王大概就几个字，就因为他是恶王就算了，就不用再特别去描述。列王记没有族谱，历代记有族谱。那写作的时间呢，列王记是在被掳的时候写，那历代志是归回时期所写。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冷淡了，那以斯拉就想说，我要把这个过去的恩典重新再写过，提醒大家。历代志的大纲，第一章到第九章讲到的是族谱，接着是大卫本纪、所罗门本纪跟犹大列王本纪，一直到历代之下最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大卫跟所罗门族谱大卫所罗门都用了大概十章左右，接下来剩下的列王就用剩下的篇幅来去记载，而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族谱。族谱里面也可以分大纲，如果你去看族谱就是看一堆人名呢，就变得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仔细去看它里面的族谱是有意义，它有内容的，就是当你写作一件事情你会把重要的事情写出来，不重要的事情你也写出来，那就没完没了，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重心表现出来。所以你可以看从亚当到以色列，它是有一种简卷性，有一种素材或者是它的重心的方向摆在里面。从亚当到以色列一章到九章，亚当的后裔用了短短三节了，然后挪亚的后裔，接着呢就是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后裔。否则的话，你如果说是从人一开始亚当的内容一直写的话，那宰韩亚佛各个篇幅很多很多，但是你其实重点在讲说神的恩典、圣殿的祭祀是被这个闪族，是被之后以色列，是被最后的犹大族所延续下来，这是他慢慢慢慢把这个内容集中起来。你们家有没有人有族谱？没有哦，你都没有族谱。你家有族谱？有几代？
只从唐代。
哦，只从唐代啊，那好可惜哦，唐代耶！哇塞，那几代啊？
六
花啊！对啊，那你能够从唐朝已经不错了，你不会跟杨贵妃有关系吧？没有。唐朝很厉害，所以中国人也有族谱的概念，但是这里面呢也讲到从圣经，尤其很多的内容是在一开始这个从创世纪里面就描写出来。然后以色列的后裔，我们待会会强调以色列的出子，他有以色列有几个孩子，以色列原来叫什么名字？
雅各
有几个孩子？十二个嘛，就是后来就讲到十二个孩子都会变成十二个支派，然后有犹大、西缅、流便家的马拿西，然后利位。之后呢，我们下一段我们再提哦。所以刚刚有提到这个族谱是有拣选性的，亚当的后裔当中拣选了挪亚，那挪亚的后裔当中呢，拣选了谁？挪亚有几个孩子？三个嘛，三。韩亚伯，那选了闪，因为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是闪族的人。那反犹太人的这个英文呢，是反闪族，不是说反那个英文啊 ，anti-Semitic， 那个是闪这个字的缘由。所以因为犹太人是闪族来的，所以他们反犹太人是用这个字，主要因为他们是闪族来的。那闪的后裔当中呢，有很多人最后拣选了。亚伯拉罕原本来叫什么名字？亚伯兰，对不对？然后他呢一直没有孩子，最后神应允他，让他孩子呢说应允他的孩子可以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以至于呢他就有很多的之后单传了几有几个孩子之后呢，就是 真的变成庞大的一族。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拣选以色列的雅各，刚刚大家所知道的，然后呢以色列的后裔当中呢拣选了两个特别的支派，犹大是皇族，利未是祭司的。那利未不只是祭司，也包含了他的这个其他的，有一组亚伦的是单纯是祭司，其他呢是在圣殿里面做工作，一生为了圣殿为了神来服侍的人。所以这里面有犹大有利未。那这里面你看到名字啊，他其实是有刻意的安排，他是很追求一些数字上面的一个完整性。所以你看啊，从亚当到摩亚清清楚楚写到时代，但不单纯的是时代。你看，因为在圣经里面他要强调的这个完整性，他用刻意的安排把一些重要的列出来。亚当生赛特，生以挪士。亚当的原来两孩子是甘隐跟亚伯，对不对？那甘隐杀了亚伯，对不对？然后呢，甘隐就逃了。那之后呢，又生了赛特。所以它里面是有描写，不是什么都写出来的哈。然后呢，以挪士、该南、马勒列、亚列、以诺、马祖沙拉。马祖沙拉有什么特别？马祖沙拉是在圣经记载，年龄最长，他一千多寿数，马祖沙拉。然后拉麦到了挪亚，那挪亚呢之后就是挪亚发生什么事？有洪水，他就建了这个方舟，然后呢救了他一家的八口。我的小孩最近才跟我说，你知道中国字那个船怎么写啊？怎么了？他口是挪亚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居然跟我讲，惊讶，我早就知道，真的，很特别。然后挪亚他之后闪孩亚伯，那之后呢有每个都记吗？没有，他就回到了闪亚法萨、沙拉、西伯、法勒、拉武、西路、拿赫、哈拉、亚伯拉罕，是这样传了时代。这不是说真的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他是有跳。所以你在读族谱说他是他的儿子或他生了他，这不代表他就直接是他的父亲或者他是他的儿子。有的时候他说他的儿子呢很可能是孙子，也就是说就是他一脉相传的，可能中间隔了一代，中间隔了两代都称为他的儿子。这是在历代或者在圣经讲到族谱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这样子传的，所以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就像马太福音也有刻意的安排，马太福音也有族谱，对不对？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族谱好长啊，这个我们现在读了历代志我们已经不一样了，看马太族谱非常的简略。但是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族谱呢，它是14代14代又14代，你看大卫从乌利亚生所罗门这样讲，然后罗摩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生亚撒，生约沙法、约兰、乌西亚，对不对？约兰是不是生乌西亚？不是嘛？约兰中间隔了很多嘛，约兰生亚哈谢，对，亚哈谢生约阿斯，对不对？约阿斯生亚马谢之后才会生乌西亚，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但是更熟了，我们都很熟了，对不对？就这样生乌西亚，你看直接跳掉，为什么？他为了要强调十四代，然后呢，所以在最后讲到说，亚伯拉罕生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先知巴比伦有十四代，从巴比伦先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是真正十四代吗？是刻意安排出来的十四代，只是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呢讲出来。那为什么会选十四呢？有人说，因为大卫他们的名字，你用他们的名字，比如说David D A V I D， 那 D 呢 ？A B C D 就是四，然后呢 ，A 就是一，就是 我讲的是英文，但他们当然是用希伯来文，他们几个字母，然后按照数字这样加起来就是字母，所以呢，把大卫这个名字呢，希伯来文的大卫这个名字的数字呢，就是指字，他又刻意强调出来，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最后降，最后在基督耶稣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把十四、十四、十四这样强调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在族谱当中的刻意安排，我们不是要用这个来去代表，哎，你看这个约兰怎么生也不会生到乌西亚，是这个眼光啊，是在看讲到说他在强调出来他所描述的一个过程，这个跟历代志所说，这跟历代志所这个时代又时代，它是有一种刻意的安排。那在第一章当中，刚刚这边讲到的就是第一章呢当中的比较重要的内容，然后里面有讲到，也讲到了以扫，为什么呢？以扫是谁？以扫是雅各的哥哥，是不是？那他之后呢，就到了以东地。那这个有个特别地方，他有花了一些篇幅，主要是在讲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神的规划当中哦。但是大这个以色列还没有君王以前呢，其实以扫后来的以东是有王的。那这个王很特别，我才特别在这边讲到，你看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叫廷哈巴。比拉死了以后，有没有说是比拉的儿子接续？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波斯拉的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说约巴死了又换成提曼人，你会觉得很特别啊，就是他不是一个王朝的一个传给子孙，他是一族一族这样，好像轮替的轮替者。所以这稍微提断，也没有特别的强调的意思，只是说他的王跟一般族的王有点不一样。那之后到了哈达死了以后，好像描写的并没有描写王，似乎就变又回到了各族自治的一个现象。所以哈达死了以后，以东族长有提纳尔族、亚勒瓦族这些。那哈达呢是谁呢？读了列王记就熟了。列王记呢，这边有讲说耶和华是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所以呢哈达大概是在所罗门时代，他是以东王的后裔。那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去埋葬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就有一点讲到说是不是这个哈达在后来呢就是被大卫所攻击没了，所以以东王最后就没有一个王权，实在的王权，而是各族自己的生活。之后讲到了以色列的后裔，第二章开始，以色列刚刚讲到有几个孩子啊？十二个孩子。那但是呢，却没有每一族都描写他的族谱。最大的我们刚刚讲到犹大跟利位。君王犹大为什么要特别有多的篇幅呢？是因为他是圣殿的建造者，律法的维护者，所以他是有权柄。你要这样做那样做，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于圣殿来讲是一个重要性，对犹大这个支派特别的讲详细，甚至有一些遗漏他之后在后面再补充。那另外一个就是利位，为什么利位？他是祭司，他是圣殿的侍奉者，律法的教导者，对，两个重点，圣殿跟律法。之后呢，便雅悯族、拿弗他利、亚瑟、以法莲、以撒迦、马拿西、加德、流便，就这样，就像下面你们知道流便原本是老大，结果却没有在这里面有占任何的位置，他甚至不是第一个说的，主要是因为他有犯了罪之后被提到。那当中西布伦跟但却没有提到，这个就没有明确的解释。有人都特别强调说但族在这个他们十二个族裔里面呢，十二个支派里面常常是特别的败坏，特别的远离神，所以不写。但是没有人知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重点是在犹大的立位。那在第二章后面有讲到希斯伦的犹大的儿子俄南、示拉这三个人，后来呢就死了以后，犹大的儿父他玛给大声的罚了死的谢拉。那大家看到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哦，他的儿父帮他生了，这像话吗？对不对？但是这个你们还记得创世纪里面就知道这个缘由是怎么回事。 后来呢，的确哈马呢，就是因为犹大没有按照他们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儿子死了，他的太太呢，他的那个儿子的接续的弟弟啊，会要帮他延续后代，结果没有达到这个承诺，以至于呢，哈马就用计去让犹大在他身上怀孕，也就生了法勒斯这些了。你看，光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说，你会回想所有的历史背景啊那些内容，然后法勒斯生希斯伦之后呢，又传到了一个叫亚干的，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以色列，这就很重要。亚干是谁呢？这个又在约书亚记，当时他们去攻打各个大城，耶利克城这么大，就打之后要打一个叫爱城，就小小的城，他们说没关系，三千个人上去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小小的爱城把他们都击杀了。这件事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什么？因为这个迦南地的人会想说啊，这个以色列人势如破竹啊，就没想到小城就把他们打败了。哎呀，不过就是个纸老虎，那所有的城都来攻击他，他们很快就会灭亡。所以这件事情很重很大。那这个时候约书亚就向神祷告，到底怎么回事？神就告诉他说，因为你们犯了罪，就是这一个人叫亚干的这个人，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美好的示拿衣服，示拿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什么意思？就是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衣服，把它收了，然后还有一些金条啊什么都藏在。神当时说，你进去的时候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毁灭，没有毁灭。于是呢，他自己思考。那这边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的罪会让整个族都受到影响。这边就讲到，一个人犯的罪连累了以色列，因为他们都是同族，就包含我们在教会一样，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肢体，一个人一个肢体受损伤，所有的人都感到疼痛悲伤，一起来服侍。那希斯伦，那这后裔这边有特别有强调一件事情，你看这个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从哪里出来？在哪一本书？啊，路德记，对，大家都很熟啊。路德记里面讲到波阿斯，所以呢，波阿斯跟路德在一起就生了俄贝德生耶西，所以路德是大卫的谁？曾祖母，是不是？所以呢，然后呢，接着就到了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爸爸。但是这边讲到说，耶西这个以利亚、比拿达这些一直传到七子大卫。但是如果说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就不一样，耶西叫七个儿子从撒母耳，他在要高抹这个耶西的儿子的时候呢，这七个儿子都经过，然后撒母耳说都不对，于是呢就叫第八个儿子来。你看这个又跟这边有点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一个是那耶西到底有几个孩子呢？对，这有些人就会讲说，那是不是有点不吻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历代志啊，重点不是摆在这些的精确性上。那有几种解释，一种是有些孩子已经夭折了，那就很难说他到底是第几个孩子。他的确曾经拥有八个孩子，但最后呢，他是拥有七个孩子，所以这里面是有这样的讲法，在这边是略有不同哦。基亚鲁是大卫的谁？啊？哦，希鲁雅，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妹嘛？他的孩子就这三个人，三个人赫赫有名。我们之前有看到是谁？亚比塞、约押、亚撒黑。约押最有名，他是谁？元帅，有很多的战争都是他打，有很多的甚至一些不好的事情也是约押帮大卫处理啊。乌利亚就是被他给处理掉。那这里面呢，就是真的是他们是亲戚关系哦。然后呢，大卫就有这些孩子，他就没有讲，在希伯伦生了诸子，在耶路撒冷生了诸子之后呢，就落到所罗门。你看这个颜色不一样。那这里面都有历史暗嫩是被谁杀的？亚沙龙所杀。为什么亚沙龙杀他？因为他喜欢暗嫩，结果把暗嫩给抛弃，然 然后呢，亚撒龙因为造反的事情，大卫为了亚撒龙还逃到逃外逃离京城，后来才回来。然后呢，亚多尼亚是跟所罗门争谋位，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几个前面几个都走了，下一个应该是我。哎，结果不是，其实真的心意是所罗门。他还跟所罗门争王位，说我可不可以有这个大卫的嫔妃，结果呢也死了。那这边就讲到犹大列王罗伯安、亚比央、亚撒、约撒法、约兰，约兰是什么？亚哈谢、约阿斯、亚马谢、才达、乌西亚。所以这边红色的呢是好的王啊，然后蓝的呢就是不好的王。那这边讲到所罗门的后裔啊，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这边讲到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约西亚最后约西亚是传给约雅基，然后约雅金、西底家。那这边就讲到他的孩子，这边有不同的名字哦。约西亚的长子约哈南是约雅基三十七底家，然后沙龙，这个沙龙其实就是约哈斯的。这个在这个语言学家里面可能分有些名字会有不一个人可能会有字啊号啊不同名字，或许是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字音字根，于是他们在记录上就有不同的方式来记录。这个沙龙就是约哈斯，这个耶哥尼亚在英语书也叫哥尼亚，这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就刚刚有提到约雅金后来被领到了巴比伦。后来被在那里呢又被提出来让他不穿囚服，然后呢之后传到谁？所罗巴伯。因为有所罗巴伯这个字呢，还有后面很多的内容被知道了。这个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就是后来带领大家建第二个圣殿的，就是所罗巴伯，也就是这个在这里面只要提到圣殿他都会特别的提出来，也就是这个写作的年代呢很显然是在被掳之后所写，不然这些人就不会出现。之后又再回去记录犹大的后裔，这边有提到了一件事情叫雅比斯。前几年有一本书非常有名，就叫雅比斯的祷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这边他的原来的经文就出现在这里，第四章的第九节。雅比斯他众弟兄更尊贵，他的母亲给他起叫雅比斯，为什么呢？雅比斯这个意思呢，就是痛苦的意思。但是这一个痛苦，他却能够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求主赐福我，扩张我的境界，与我同在，保护我，不遭患难，不受痛苦。”这就是雅比斯，这整本圣经里面就他这么短短几句，有一本书就写了他雅比斯的祷告，就是这本书。然后他就讲说，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那有些人就用这一句话来用这个作为繁荣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说神是要我们扩张境界，是要我们不遭患难，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祷告，所以大家不要怕来兴旺福音。这其实没有太大的错误，你只要在神的道路当中你是会蒙福的。这里面特别强调在历史当中，在历代志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残破，我虽然回来了，前面的景象也还是不好。他特别记录这个历史原因，就说虽然我们在痛苦，我们可以寻求神，神会看顾我们，只要我们守在神道路当中，我们会在神的恩典当中存留。这雅比斯的祷告，那刚刚有提到这边有还有加勒，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是什么？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跟谁家人？他是约书亚的好朋友，是不是？他那个时候一起烧个炭子里面的。那流便后裔这边又提到说，刚刚有讲流便原来是老大，怎么会没有占有一定的位置呢？在以色列人当中，老大是可以得到两份，是不是？你的这个财产啊，他是可以得到两份的接续的。但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的长子名分就归了约瑟，这是在创世纪。然后呢，最后这个流便的孩子呢，是在巴利的儿子费拉，这在做流便支派的时候，也被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去了。这个其实，这个提格拉皮尼瑟呢， 其实在这里面是有自己的灭亡迹象，所以并不是在最后北国灭亡的时候走的，是在他这个亚述王来攻击的其中一次攻击比加年间，比加是杀了谁？比加辖，对。所以后来呢就强调了两个支派为一神。刚刚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其实 literally 算分成三块，北国、南国还有东边的马拿西加德流边，就没有提到说马拿西加德流边之后是怎么回事。其实在第五章的二十五就提到了，他们其实呢也是行了决议，所以跟伊利亚述、亚述王古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的心，让他们把流便加的马拉西班支派人流到哪里？流到哈拉、哈伯、哈拉与哥善河边，其实跟北国被掳的这个地方差不多。所以这是交代了东边那些支派的。之后呢，讲到了利未第六章，讲到利未的后裔，这边特别 highlight 这个菲尼哈，菲尼哈在早期非常有名哦，他以神的心为心，而且呢，他还处理了这个约书亚那边几个支派要建立了那个政坛的那个事情，菲尼哈也出去了。然后呢，这个亚撒利亚在所罗门圣殿所建造的殿中供祭司的这个，你看他特意把这个开朗起来。然后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约撒达也被掳去，特别强调。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经文里面不是一堆名字，很多的名字我们都还记得啊，暗兰生亚摩、摩西还有米利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耳熟能详的名字。在第六章之后特别强调大卫设立了谁？士班了，他们就在那里啊，在还没有建圣殿的时候就已经在会幕的时候就做当唱歌唱的差啊，歌唱是在人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美好的旋律，我们也将这个献给神，就是在大卫的时候就设立。然后大卫呢设立了三个人来主要的专司这个歌曲来歌颂神的事情，那其中约曼是约的儿子，萨摩尔是约尔是萨摩尔，所以萨摩尔的孩子最后呢也成为了诗班的重要的带领的人。你看这边有米拉利、歌侠、和顺，米拉利呢？哦，这个以太是米拉利的这个宗族的，西曼是歌侠这个宗族的，那歌侠呢是这个西曼是萨摩尔的孙子，然后亚萨。你去诗篇里面就有很多他们说一些，对。那所以这边特别强调他的侍奉，意味着是办理殿中一切的事，亚伦的子孙在祭坛和圣殿办理一切的事。在会幕当他会幕前当歌唱的才，然后以色列的后裔、便雅悯的后裔，我好像没有太多时间了。这个特别强调犹大的儿子祭司和利未人。那刚刚有提到历代志两个特色，一个是亚比士的祷告，另外一个是我从两个支派的一个呼求，所以这边特别说你祷告神就应允，这是在历代志的一个特色。惩罚就犯罪就受惩罚，流便失去当中一份，河东的支派被掳因为他们犯罪，那南国犹大被掳是因为犯罪就被掳到巴比。那主母的应用呢，主母代表神恩典的持续性，也就是说神在人的心意是从他创造的时候就有其心意，所以呢这是有个建设性，他一直追从人类的始祖一直到追溯到现在，所以呢神对以色列的拣选和救赎，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的持续性，而且呢神的恩典是有选择性，虽然有九章我们看见很多，但是对人类来讲是小部分，这一切到底谁做选民谁做祭司都出自于神的主权。那我们怎么应用这个主？基督徒要编写救恩的主，我们不是用血缘当主谱，我们是按照神的救恩福音来当主谱。当你传福音给某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在属灵上就成为你的下一代，然后他呢也因为你传了 福音，让他成为基督的门徒，他也再次传下去，所以基督徒呢就在自己的家庭、社区还有远地一代一代的传递这个恩典的族谱，然后基督徒要做神圣洁的子民，也成为神之后在主耶稣基督之后的族谱当中的一员了。所以这是族谱很重要的意义。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此，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当中，能得恩，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恩典是有这样持续性，接着每一个过去的族长，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你受的恩典，我们可以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一代一代，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主圣殿的见证，成为基督的见证，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悦纳我们各样的摆上，感恩祷告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